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这个频道，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天文话题哦。有的时候是跟一些天文的历史有关，那有的时候呢，也会有最新的星知探索的话题。一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天文新知的话题，对吗？
对，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天体啊。
嗯，
在今年里面呢、啊，会有两个天体啊，非常的热门啊，跟往年一样啊。
嗯，
一颗叫做月球，一颗叫火星。
对，
因为人类要把月球当做一个跳板，那建立一些科研中心，那目的是要上火星。那上火星当然就是替人类找第二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嘛，所以探测火星哦，现在是不遗余力啊。那当然了，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很重要的资源，当然要有水，
对，
要有空气，压力要够嘛，对不对？
嗯。
如果说这个条件都没有办法符合，那在那个星球里面哦，就真的是不能生存嘛。那火星这个天体啊，就是整个太阳系里面，离地球是算蛮近的。如果以太阳为中心，离太阳最近叫水星，过来叫金星，过来叫地球，过来叫火星。所以火星啊，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天体。
嗯，
那火星表面的重力是地球的 38%， 它的体积是地球的 15%， 它的半径啊，大概3390公里。
嗯，
我们地球的半径大概6400。
是。
那火星的半径大概3400左右。
嗯。
那火星的温度啊，最高的地方是35°C， 尤其是有时候太阳会直射某个区域啊，可以达35°C， 那最冷的地方可以达到-143°C。
嗯，
所以整个火星的平均温度大概-63°C， 它的压力，大气压力只有地球的1/1000000。
哦，
所以它的气压是非常低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
对啊，
那火星啊。我们现在叫火星嘛，
嗯，
这个名字就是司马迁依照中国的五行的阴阳学家他所发明的五行来命名的。
嗯，
那中国人还有一个名字叫荧惑。
嗯，
荧银如果会疑惑你，尤其是火星离地球很近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着火一样，你知道吗？
嗯，
所以中国人现在把它叫火星，以前把它叫荧惑。那西方人，希腊人把它叫 Ares，
嗯，
那罗马人把它叫做 Mars， 所以火星有这几个名称。现在大家想说，有一天希望能够到火星上去长期居住，把它当作人类的第二家。
嗯，
那当然要在火星上找到水就很重要，所以现在很多的先进在太空发展先进的国家啊，都在火星上希望能够找到大量的水啊。
嗯，
那去年2021年12月中的时候，由欧洲太空总署跟俄罗斯合作的火星微量气体生物卫星，
嗯，
结果就发现了火星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区域，叫水手峡谷。
水手峡谷，
对，水手峡谷的中心区域，地下1公尺的地方，啊，地下1公尺不深哦，有大量的水，
嗯，
有大量水。不过这个水啊，它不是液态水，它是以冰还有含水矿物的形态存在的。
嗯，
不过很大量哦，这个量有多大？你看它的总面积达到4.1万平方公里。
嗯，
几乎和荷兰整个大小一样。
哦，
荷兰的面积是4.1万平方公里。
嗯，
比台湾还要大。台湾的面积是3.62万平方公里。
嗯，
去年12月中这个消息一发布出来的时候，有志要上火星的人啊，都非常的兴奋啊！哇，那水手峡谷啊，它的位置啊，大概在火星东经267.3度到东经331.1度，
嗯，
南纬2.96度到19.09度，所以水手峡谷本身呢、啊，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它的长度，水手峡谷的长度哦，有3769公里。
哇，
深7公里。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壮观的一个峡谷形成的原因呢、啊？很像地球的东非大裂谷一样。
哦，
我们地球动会大肋骨是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因为本身火星上没有什么板块运动，所以它在形成的时候，地壳运动所形成一个大肋骨。这个水手峡谷的名字啊，是来自于水手九号。那这个峡谷啊，可以说是太阳系的最大最长的一个大峡谷。那刚刚我们有跟各位提到啊，水手峡谷在火星东经的 267.3 度到东经 331.1 度，南纬 2.96 度到南纬 19.9 度。火星上我们也给它设了经纬度，就像地球一样。地球的经纬度啊，纬度是以赤道为界限嘛。赤道以北就北纬，赤道以南就南纬嘛，对不对？地球的经度啊，是以格林威治天文台那个门口那条线嘛，对不对？往东就东经，往西就西经嘛。
对，
大家都有那个概念嘛。那火星也一样，赤道以南就南纬，赤道以北就北纬，所以火星的南北纬这很清楚，都没有问题。那火星的经度呢，它是以一个撞击坑当零度线，我们叫本初子午线。像我们地球上的本初子午线啊，就是那一条线，就是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那一条线。东边就东经，西边就西经，那一条线经过门口那条线就是地球的本初子午线。那火星也有一条本初子午线。那这一条本初子午线就零度线啊，我们叫埃里零度线。埃里他是英国皇家天文学家，他1801年诞生，活到1892年。其实这个天文学家以前我们在讲海王星发现的时候提过这个人。英国非常有名的皇家天文学家。那他是一个撞击坑，因为以埃里名字命名的一个撞击坑啊，叫埃里撞击坑。
是，
所以火星本初子午线它的起始点啊，就是经过了这个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的直径有 0.5 公里。火星的本质之物线的东边就东经，西边就西经。那当时候啊，在以埃里这个撞击坑当界限的时候，那个照片的取得啊，是1969年有一个科学家叫做莫顿戴维斯，他利用了美国太空总署发射的水手6号，1969年2月24号拍的照片，还有水手7号1969年3月27号拍的照片。那整个水手计划是美国太空总署那主导的一个太空探索计划。它的目的是要探测水星、金星、火星一系列的太空探索。从1962年7月22号的时候，水手1号就开始，它的目的是到了1975年的时候，海盗1号、2号要上去了。最终目的。所以当时齁在水手9号的时候啊，是1971年6月发射的。那时候它就离火星的表面非常的低，因为它把火星观测得很彻底。那资料就提供给后面要登陆的海盗1号、2号。所以水手9号当时离火星的表面只有1500公里。那就把火星拍得非常清楚，也拍到了现在我们所谓的那个大峡谷。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峡谷叫做水手峡谷。
是。
水手九号在1972年10月27号的时候它就结束运作，不过目前它还是绕着火星在公转。那到了今年它会离开它的轨道，然后冲入火星的大气层，然后就整个告一个段落。那火星微量气体任务卫星啊，其实啊，它这一次为什么发现水手峡谷底下有大量的水，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高解析度的超热中子探测器。那这个仪器啊，它可以捕捉从火星的地下还有地表向大气层跑出来的水蒸气，还有一些其他的清水气体，然后再通过它的中子通量测量绘图啊，就可以发现水的存在。那这次在水手峡谷底下发现水其实是有重要的意义的。那科学家为什么会这么的兴奋呢？那除了说有水，火星上有水啊，就提供要在火星上建基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的来源以外啊，其实火星以前啊就曾经被发现过有水。2003年8月7号火星大接近的时候，那时候火星离地球只有5575.4万公里啊。那时候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两个探测船，一个是精神号，一个是机会号。后来欧洲太空总署发射了火星快车号。 它是2003年6月2号发射，也是利用火星大接近。这火星大接近呢、啊，就可以缩短接近火星的时间嘛、啊、
对。
那火星快车号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火星快车号的卫星，一个是小猎犬号登陆器。后来2003年12月19号它释放了小猎犬号登陆的时候结果失败。
嗯，
不过火星快车号这个卫星呢、啊、还是绕着火星在转。那火星快车号啊，在2018年的时候就在火星的南极冰盖的底下发现了有一条咸水带的液态的大型湖泊。
嗯，
将近有20公里哦。所以在火星的南极发现过水。
嗯。
2019年美国太空总署它有一艘探测器叫火星侦察轨道器。它是2005年在8月12号的时候发射的。那在2019年的时候就在火星的北极底下，北极哦，这次是北极哦 ,1.6 公里的地方发现冰跟沙的混合物。但这个发现呢可能是目前哦火星所发现的最大水库。
在北极。
在北极里面。而美国太空总署后来陆续发射一些探测火星的一些卫星嘛。
嗯。
而且也在别的地方发现有水的痕迹。所以基本上火星现在有水已经不是问题了。而且大家一个共识。不过你会发现它发现的大部分都在南北两极。
对。
那这一次啊居然是在南北两极以外。
嗯。
在赤道附近发现。而且科学家以前推断水手峡谷可能是水流侵蚀而成的，除了当时地壳在运动的时候形成以外，可能也是经过水流侵蚀而成的。而且火星的地表水最后消失的地方当时他们推断就在这个地方、
哦、
那在这里一公尺底下发现大量水可能就符合他们原来的推断了、
嗯、
那这一次、啊、只在一公尺底下发现大量水啊它变成非常容易开采、
嗯、
而且有水以后啊，人类要在火星上建立基地，或是以后甚至利用火星当个跳板到更远的天体去啊，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加油站。
所以它比南北极的发现还要来得更加的有开创性就对了。
对，因为火箭的燃料还有水可以分解氢跟氧，
嗯，
还有很多人类所需要的材料都可以从这里产生出来，
嗯，
所以这一次啊，在水手峡谷底下发现的水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啊。嗯、那火星其实啊，在2003年大接近的时候，当时候整个先进的国家，他们就认为人类啊要登陆火星哦、啊，可能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迟早的事情，所以2003年就趁着火星大接近的时候，在国际上，在美国就去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嗯、
叫做火星地球化会议、
哦、
火星地球化会议全名、啊、叫做火星移民研究国际会议、
嗯、
2003年8月的时候在美国召开、
嗯、
那当时大家就认为要登陆火星要移民火星了、啊可能要在800到1000年，不过现在啊，很多事情都提早发生。
嗯，
那只是一个预估而已啊。那当时这个会议啊，他们核心想法就是想用现代科技将火星的环境改造成很像地球的环境一样，而且能够适合人类居住。
哦，
当时啊，那个会议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
嗯，
在那个会议上啊。他们就提出了几个方法要把火星地球化几个方法。第一个，火星上的气体啊，就是二氧化碳还有一些稀有气体都非常不适合人使用嘛、哦
嗯、
他们也要在火星的大气里面增加适合适量的气体供人来使用、
嗯、
增加火星地表的温度还有压力，使得火星上的一些固态的水变成液态的水，然后植物动物还有一些生物都能够使用、
嗯、
因为火星它的压力、啊、只有地球的1/1000，而且它的传递、哦、譬如说你在火星站两个人讲话，它的距离、哦、只有地球的 1.5%、哦、如果我们两个人在讲话在15公尺你 听得到声音，那等于是你在火星上 0.15 公尺才听到我的声音、
嗯、
所以当时火星地球化他们有以下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要在火星的大气里面增加适合适量的气体，然后希望能够增加火星地表的温度跟气压，然后希望能够有液态水，使得植物动物还有一些生物能够生存、
嗯、
那第二个方法，就在太空中架设非常大的反射或直射的一些镜群、啊、镜子，那个大面镜子、
嗯、
然后整个一大片这样子，增加照到火星表面的太阳光的强度、
嗯、
也就提高它的温度。第三个，能够大量溶解地下的冻土层的水，如果冻土层的水、被解冻以后，再把这个水引到地表来，形成水圈，变成动植物都能够使用。
嗯，
然后第四个方法，就在冰上面铁质深色藻类或上部煤灰等深色的这些物质啊，
嗯，
增加吸热，加速融化。
哦，
加速火星上那个冰状的这些固体啊，能够加速融化。然后另外一个，第五个，就种植啊，
嗯，
固沙的菌类跟植物啊，防止沙尘暴，居住的地方能够扩大。因为火星上面哦，讲真的，沙尘暴是很恐怖的。
嗯，
固沙用的菌类跟植物，那使得那个火星的沙尘暴能够降低，这样人类才能够在那边居住嘛。
嗯，
最后一个方法，他们希望啊，在火星的旁边啊，建立一个行星推进器。
嗯，
改变火星运行的轨道。
哇，
让火星呢、啊、移到哈、啊、能够让太阳光照得更多的地方。所以啊，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行星的一个推进器啊，改变行星的运行轨道，是当时候2003年地球化会议的时候掀起的几个方法、
嗯、
就是把火星用现在的科技啊，让火星的环境越来越类似地球、
嗯、
当时候当然也有人反对啊，他说应该让火星那边自然发展，人改造以后人可能会变成火星的上帝啊，好处还没有得到先有坏处啊，都造成天空中的灾害啊，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之类的。
对，其实我是觉得火星的大气压力只有地球的千分之六，这个情况啊，要让人类能够在那生存是一件非常大的挑战，你知道吗？
嗯，
因为啊，通常啊，像我们人在某一个压力底下啊，它真的不能生存。譬如说我们人周边的压力如果低于 0.0618 个大气压，那会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个水的沸点啊，会低到接近人体的体温。
嗯，
就是水啊 ,37 度 C 它就沸腾。
哦，
包括裂水唾液眼球内的水分啊，
嗯，
还有我们肺细胞里面滋润的一些液体啊，
我们身体的体液就对了，
体液啊、
嗯、
大概就丧失殆尽，而且会沸腾。所以如果人要在某个地方生存，他的压力，大气压力如果低于 0.0618 大气压，这个大气压就跟火星的大气压非常非常接近的。这个大气压就像如果你在地球上，你爬到一个高度18900公尺到19350公尺的高度，
嗯，
几乎就是这个大气压。
嗯，
那你如果低于这个大气压，大概人就不能生存了。就像我讲的，整个水的沸点就会达到37度 C，
嗯，
所有身体上的所有液体的东西全部就消失殆尽。
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高度还有这个压力叫做阿姆斯壮极限。把它叫做阿姆斯壮极限、
嗯、
那这个阿姆斯壮跟登陆月球那个阿姆斯壮不一样啊，
嗯，
它叫做哈瑞乔治阿姆斯壮，他是一个美国空军的一个少将，
嗯，
他是个飞行员也是个医生，他发现了、啊、人如果处在一个大气压是低于 0.0618 大气压底下的话，大概就是人不能生存。
所以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理论就对了。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压力叫做阿姆斯壮极限、啊、阿姆斯壮极限、
嗯、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跟各位分享这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在火星赤道附近、啊、发现了大量水、
嗯、
而且这个大量水、啊、离火星的表面非常的浅、
嗯、
只有一公尺而已、啊啊、跟以前发现在南北两极发现的水是不一样的，那变成开采非常容易。 而且也可以证明火星可能水很多，以前可能有大量的水。
嗯，
那当然我们希望啊，人类啊登陆火星啊真的是指日可待。我是倒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啊，可以看到有人能够上火星啊。
对，不一定是大量啦，但是也许是盖个什么火星太空站之类的。
是，对对，有个起头后面就很快。
对对对，嗯，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火星的话题哦，一样感谢吴福和老师带来丰富的资讯哦，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